2月11日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，一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.2%，同比上涨0.2%，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.8%。受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进，部分行业需求增加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传导等因素影响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.4%，同比下降1.4%。大家不要看目前 CPI 数据涨得不多，但今年 CPI 大概率会走出一个不错的走势。原因主要有两方面，一个在于各垄断国企的涨价效应，另一点则在于统计口径的调整。先说各垄断国企的涨价效应，离得最近的是三大运营商宣布的税费上涨，基本上这些钱肯定要加到消费者身上去的。对应着的29元流量卡已经被基本退市，烟草行业更是如此，2025年限制了低价烟的出货，2026年不再出售10元以下的香烟，烟的价格也涨了，航空价格也是如此，从2022年几十块的机票一路上涨，到了今年，新规则直接要求航距800公里以下机票价格不低于300元，800至1500公里不低于400元，而1500公里以上则不低于540元。另一边，对应的高铁价格也是一路涨，例如1月30日起，贵广高铁、宁荣铁路、沪宁城际地车、宁杭高铁地车宣布涨价，上海至南京南 D 字头列车二等座公布票价由115元调整为138元。当然，传统绿皮火车价格倒是没涨，只不过列次却是一消再消。之所以这些涨价还没那么快反映到 CPI 上，是因为在过去统计 CPI 这一块，食品占了大头，而对应着的，大家也能感受到，目前猪肉价格一直低位运行，牛羊价格也上不去，所以 CPI 其实也没涨那么多。但今年这个 CPI 统计口径要调整了，也是在同一天，中国统计局宣布 CPI 和 PPI 实现了新一轮基期轮换。所谓基期轮换，用白话简单说就是，每过一段时间会有统计口径的调整，重新设置一下统计篮子，根据社会发展增加一些统计项目，剔除或降权一些项目。这次 CPI 调整中最大的变化是，一个是吃的权重有所下降，从5年前的30.7%下降到了29.5%，而在10年前，吃的权重是34.1%。猪肉的最新权重是1.9%，仍然超过了所有粮食的权重。但猪肉权重是持续下降的，15年前曾超过3%，高峰期曾达到过4.7%。第二，穿的权重也有明显下降，从5年前的7.1%下降到了5.4%，而在10年前，穿的权重是8.8%。第三，居住权重显著提升，从5年期的20%上升到了22.1%，而10年前居住的权重是17.8%。第四，交通通信、教育文化娱乐、医疗保健、其他用品及服务等都出现了上调。我们看上图，这是调整后的主要权重。总的来说，就是吃的和穿的权重下降了，而居住、交通通讯、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用品及服务权重上升了。就这块，大家可以联想一下，机票、高铁、流量费这类属于交通通讯的类目权重，2026年可是统一都涨价了的。而对应的上涨的学费、暴涨的演唱会门票，也对应着教育文化娱乐的权重。所以目前基本上的一个情况，就是在垄断行业价格普涨和统计数据口径转换双重加持下， CPI 数据今年必然是会向上的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肯定会符合当前推动物价合理回升的宏观政策要求，只是看后续涨多少罢了。为什么要推动物价回升呢？我们知道，自疫情加房地产深度调整以来，具体来说，从2021年下半年以来，国内通缩出现了。通缩就是 CPI 的同比涨幅长期徘徊1%以下，甚至是负数。当通缩出现的时候，实际利率偏高，企业不愿意贷款扩大投资，居民不愿意扩大消费，经济的车轮会慢下来，而普通人找工作会变得更难，收入增长也放慢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一共出现过2轮通缩。第一轮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，从1998年到2003年，持续了5年时间。 后来房地产的全面启动把经济带出了通缩，当年的标志性事件是温州炒房团的出现，而本轮通缩是因为房地产深度调整等因素引发的。从2021年下半年至今，时间也快五年了。过去几年，为了打破通缩预期，国内持续降准、降息，加大财政赤字，增加国债、地方债发行量。去年又启动了十大行业反内卷、去产能，但效果不是那么明显。至少在统计局的数据里是这样的。2024年，中国 CPI 增速目标设定在 3% 左右，全年实际增速 0.2%， 未达预期。2025年目标设定在 2% 左右，全年实际增速 0%， 也未达预期。但只要今年制定的目标不那么高，达标基本是必然的了。当然，这种情况下 CPI 涨也不代表着经济必然就会跟着回暖，因为价格涨了，消费者也可能会不买账，最后给到的也可能会是滞涨的局面。接下来再看其他几个消息。2月11日，根据路透社报道，深圳政府正在为陷入困境的万科起草一项价值800亿人民币的救助方案。目前正在起草的救助计划处于极其初步阶段，其中涉及200亿人民币的万科股份配售方案。剩下的600亿里，有一部分是险资的债务展期，一部分是国有银行的贷款。现在已经很难描述市场对于万科债券的观点了。正因为如此，万科的债券定价也很难，因为市场化之外的变化实在太多。实际上，这次传言的救助并非毫无端倪。此前，万科 40% 本金兑付方案，大股东针对 40% 本金兑付资金的真金白银支持，就是明显的证据。但问题是，既然现在要救，那之前早干嘛去了？中间经历了什么，使得对万科的救助态度产生这么大的转变？我们认为万科的风险处置，从市场风向上看，有一点可以大概率确定，那就是国内对于房地产风险处置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。这个转变在于从旧项目不救房企过渡到旧项目先救房企这个路径。之所以发生这个转变，首先是由于目前实质性债券违约的房企已经不多，或者说已经死得差不多了，房企救助的难度正在变小。其次是由于万科本身的国有企业属性以及万科债务体量太大。最后是相关部门也意识到，房企和项目其实很难分开来救助。从一级市场来看，2025年12月以来非常明显的变化是，中债增担保发行的房地产债券陆续发行。从新城、新希望到美的置业，都完成中债增担保的债券发行，这对市场来说也是积极的信号。了解地产这一行，基本都知道，当前这种螺旋下跌的市场，说白了，让银行把贷款延期，把短债变长债是唯一路径。同时在找别人借钱，借的钱还就的利息，如果这些路都走不通了，那就是直接暴雷等死，是任其自生自灭，还是应该有所托底呢？而对于不了解的朋友，我们这里回顾一下本轮万科风险事件爆发的全过程。2025年11月25日，万科债券突然大跌。11月26日晚，万科突然发布持有人会议公告，根据公告内容，为稳妥推进本期债券本息兑付工作，特召开持有人会议，对本期债券展期相关事项进行审议。坦白说，这确实有点突然。地产行业展期到底算不算违约，到目前仍然是一笔糊涂账。但众所周知，大部分房地产企业的债券一旦展期，那么接下来大概率就是违约。到12月份，万科展期方案投票有了结果，延长了宽限期，但其他所有提案均未获通过。显然，如果万科的展期方案没有明显优化，那么宽限期后投票的结果自然也不会很乐观。但到了今年的1月15日，万科突然峰回路转，优化后的新方案对投资者非常友好，甚至可以说好得令人难以置信。根据万科发布的相关公告，新方案最重要的就是三点。我们用大白话来说，第一，大头先还一部分。针对21万科02和22万科MTN004等债券，万科会先直接还掉 40% 的本金，剩下的 60% 本金加上利息推迟一年，到明年再一次性还清。也就是说，债权人能马上拿到一部分现金，不用全等。第二，照顾小散户，只要参加了持有人会议，并且同意了相关议案， 每个证券账户就能在2026年1月30日拿到不超过10万元的固定兑付。这主要是为了让持有少量债券的普通投资者能尽快拿到钱，解决燃眉之急。最后还加了一道保险，万科承诺用他的两个项目公司的应收款做质押担保，来保障还没还的那部分本息。总体看，这个方案结合了马上给钱加小额兑付加资产抵押，既让大家看到诚意和现金流支持，又给债权人多一层安全垫。可以说，相比较于前几天传出的万科整体重组的传闻，本次议案等于给市场注入强心剂，万科股票债券全部大涨。1月28日，根据公告，经协商，万科第一大股东深圳地铁又继续输血，向万科提供不超过 23.6 亿元借款。再到2026年2月，万科再次传出救助方案，价值800亿人民币。所以，这次能成为现实吗？万科的债务问题真能得到大团圆结局吗？最后，我们聊下 A 股。其实节前市场几乎没什么可说的，最直接的就是量能缩得很厉害，目前成交额 1.98 万亿，已经跌破2万亿。缩量市场，说明大家买卖的积极性都不高。当然，这跟今年春节假期的时间也有关系。今年休市的时间比较长，从2月15号到23号，总共9天。关键是 A 股关门，但国际市场不打烊，而且现在外盘市场震荡还在明显加大。这样下去，可能等到 A 股开门的时候，要不开盘 KTV， 要不就是开盘 ICU， 波动可能会很大。所以大家会发现，节前的市场已经完全没有主线可言，市场热点整体熄火，波动率也越来越低，很多人要么持币要么减仓，大部分是不敢重仓过节的。